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2月7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一天当中，让我们愿意以遵行主的旨意为乐。主啊，我们也求主你带领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今天能够成为荣耀你名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2月7日存心节启示录21章6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黑体字强调的是，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们的神是最伟大的给予者，在耶稣基督里，他将最宝贵的礼物赐给了人类，因为十字架生命的活水白白地赐给那些知道口渴的人。然而最让我们中的许多人极不情愿接受神的礼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接受一件礼物就是失去对我们生活的控制。因此许多人很不愿意接受礼物，即便是从神那里来的也是如此。不久前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说明了人的这种倾向。有位朋友在讲述他在菲律宾的布道经历时，提到了下面的一个故事。第一天晚上，我注意到一个不满10岁的女孩，她看上去脾气暴躁，他总是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当我弯下腰来问他的名字时，他有点吃惊，然后脱口说出 Shirley， 就是他的名字哈 Shirley。 从那时起，我就打定主意，只要见到他就朝他笑，问候他。 Shirley 会模棱两可地对我笑笑，然后跑开。有时他也会跑到我身后，轻轻地在我肩膀上拍一下，然后消失在人群中。希尔里头上别了一根发夹，让头发显得很整齐。为了表示我的喜爱，我买了一根发夹送给他。他把这根发夹别在头上，但几分钟之后，他头上的两根发夹都没有了，并且从此以后，希尔里头发上再也不别发夹。他的信息很明确，没有人可以亲近他。他要告诉我，是他在完全控制着局势。布道会的最后一天要来了，我决定再次冒险，为这个小女孩的头发买件礼物。这次是一条橡皮筋，上面附带了一个鲜艳的粉红色爱心。我把这条橡皮筋放在塑料袋里，见她坐在那里，就把它放在他的腿上，然后我就走开。我知道我已经让他感到不自在了。之后一整天，我都没有怎么看到这个孩子。我开始以为自己不该再冒险送他礼物，但是在我离开之际，一只手轻轻地碰了碰我的手肘，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笑着跑开了。但我发现在他的头发上绑着一条鲜艳的粉红色橡皮筋，是我那天上午给他的。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深深的平安和满足。他终于接受了礼物。在这里，蒋老师给我们讲到了关于接受礼物哈，其实这个接受礼物背后的就是这种拒绝人礼物背后的心理其实是挺复杂的，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有太多的这种不安全感，太多的罪的包袱啊，所以很显然的一个好的事情要让我们去接受它，比如说礼物啊，其实在一般情况之下，除非是行贿受贿哈，那些他真的是为了控制你，为了让你被他所驱使哈，但是一般的时候，礼物应该是一个好东西吧。不过 话又说回来，我也是不愿意轻易的接受别人的礼物，除非我知道我们是互相的。那这背后呢，实际上有个什么呢？有一个就是我不想欠别人，不想欠别人，其实就是张老师在这里说的，就是当你欠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你会感觉到你被这个人所控制的，在一定程度上，因为你欠了他嘛，那你就要帮他去做一些事情啊。但是朋友之间的这种互相的礼物，实际上就是处于爱的表达，而且大家也不介意彼此麻烦啊。所以我们朋友之间我们会互相送礼物，表示感谢，表示好感啊，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真的也是有些礼物，像我真的不是说谁的礼物我都愿意接受哈。我首先我接受礼物是在自己完全自由的状况之下，在自己完全也有能力能够回报的情况之下，我会愿意接受礼物啊。所以在这里蒋老师讲到说，礼物哈，接受一件礼物就是失去对我们生活的控制啊，他不是说我们丧失了所有的生活的控制权，而是我们可能就会感觉到自己完全自由的掌控我们自己生活的这种权利受到了一点威胁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真的在教会当中，要在各个宗教当中，基督教讲因信称义，实际上是很难被罪人接受的，而且就算是我们在说因信称义，实际上由于我们人缺乏这种谦卑，缺乏对神的信靠，很可能就是你可能讲了一辈子因信称义，可能到最后你实际上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受，去打心眼里去相信因信称义的道理啊。因为因信称义的确就是说你白白的得来啊，白白的得来，白白从上帝那里得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教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容易被中国人接受的啊。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无功不受禄啊，我有功我受禄没关系，我感到我自由，这是我应该的，所以我理所当然啊，我要受你受禄哈，我要接受这个奖赏啊。那如果我为你做了点事情，来送我东西，表示那个，表示感谢，在一般的这种社交场合当中，那可能接受的人他也觉得理所当然哈，他也愿意你做一些表示哈，这样你也心安。但是呢，你说我什么都没做，然后你就白白从上帝那里得，罪人是觉得不可思议的啊。而且其实我觉得还到最后还是那种巴比伦精神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因信称义跟巴比伦精神它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精神。为什么？因为你白白的接受了上帝的礼物，那实际上你就要回应神，对吧？你自然而然，你如果感恩神，你自然而然就愿意回应他，你就愿意去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所以当你拒绝不愿意接受神的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是在向神表示我有我自己的自由，我是可以独立于你之外而存在的。这就是巴比伦精神，这就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就是我总要通过我的好行为我来赚取一点救恩啊，我得救，我的确我也是靠耶稣，但是呢我也有好行为，然后我用我的好行为我让我能够配进天国啊，觉得自己配进天国其实这一个就是不愿意把自己完全降服在神的驱使之下，你不愿意白白的接受神的恩典，你就是不愿意受神的驱使，你不愿意去做神的仆人，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你总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总想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说来好像是一种谦卑，好像觉得哎呀，我怎么可以来白白的接受上帝呢？我算什么呢？我怎么能够白白接受他的恩典呢？对吧？看起来好像你还很谦卑的样子啊，你总觉得我应该做一点什么吧，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上，在人面前你可以，在上帝面前你还存有这样的心思，真的就是一种骄傲，一种狂妄。就是你居然敢在上帝面前，你觉得你还能够做些什么，能够给上帝带来一些额外的好处，你还可以为上帝带来一些什么交换，你们两个之间还有什么可交换的，那真的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到底有多罪恶，到底有 多堕落，到底有多罪恶，也没有认识到上帝到底有多圣洁，有多么高贵，我们就真的没有认识到。所以我们如果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愿意白白的接受神的恩典，那个怀斯姆说那个是真正的谦卑。我就是前几天看到的怀斯姆在崇高的恩召上陈耀歌姊妹发的那个怀斯姆就是讲的就是当我们谦卑的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不再坚持不再坚持非要回报好像是我们要跟神做一个交换，好像是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那其实回报跟回应不一样。回报是你要去报偿要去做一些等价的交换回报。回应是一种单单的出于我们自身的回应，根本知道这样的回应也在上帝面前就是它本身的价值也算不了什么当我们愿意打心底里谦卑我们自己，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什么都无法献上，除了这个有罪的心灵无法什么都无法献上的时候，献上都是污秽不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白白的领受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是谦卑的因为在这样我们在白白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生的控制权就给了神。你像这个小女孩，这个布道的布道者，他给小女孩发夹，因为他觉得她头发很整齐，然后就给她发夹，小女孩就没要就要了过后，但是就没有带发夹，连她自己有的发夹她也不想带。为什么？可能小女孩自己可能也不见得就知道但是很有可能有的时候东方人实际上是不好意思，但是就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可能就是不愿意别人来干涉他自己的自己的这种头发头发是他自己来做主的，他想他整齐就整齐，想他凌乱就凌乱但是呢给他一个发夹，意思好像就是你在暗示我让我就要把自己的头发梳整齐好像你让我继续要把头发梳整齐我凭什么要接受你这样的一个暗示潜意识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那个女孩不见得她能够意识得到。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那种不好意思，就是别人送了礼然后不好意思要来马上的用可能跟我们的这个潜意识是有关系的但是最后我们发现这个女孩最终还是系了一条红色的粉红色的橡皮筋，她表示了友好她不介意这个人对她的生活有这样的一个干预因为粉红色橡皮筋其实就是说你要扎起来，你要把头发扎起来，有这种隐身的一个含义吧但是他开始不介意了，就内心变得强大了他觉得别人给他的这种暗示也没有关系内心变得强大些，还有可能信任感也增加了，信任感增加了我们就更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别人实际上友谊就是一个互相交托的一种关系，友谊更深的友谊就会我把我很多东西跟你分享，实际上当我在跟别人分享我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把我自己的思想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在把我自己的一部分掌控权交给别人。所以友谊说到底就是你把你自己人生的一部分掌控权交给别人你跟别人有多熟 你就是在设立一个界限，你到底要把自己几分自己要交给别人。知己基本上就是把整个自己的整个都交给别人了，所以当知己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这个背叛是真正的背叛。为什么？因为你把自己交给别人啊，但是别人背叛你，你等于就是说你出卖了，你允许他来掌控你的人生，但是他却把你给出卖了啊。所以这样的背叛实际上就会让人感到非常对友谊今后哈，他会感到非常的缺乏安全感啊。但是如果我们把上帝当成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有一首歌是耶稣是我们最好朋友，对吧？我们如果把耶稣当成最好的朋友，我们把所有的什么事情都跟他说，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完全交给他啊，然后他不会出卖我们，他不会背叛我们，我们完全可以把我们自己的全部人生交给神来掌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白白的接受耶稣对我们的拯救，耶稣给我们的救恩。那因为主对我们的人生的掌控只会让我们越来越好，而且他不会违拗我们的意愿。好，我们来看蒋老师的祷告。他说，主啊，给我勇气，让我接受你最大的礼物，并且让他按照你的旨意来塑造我。阿们。